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从台湾跟其他地方旅游回来，又为您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今天是从加州要跟我们做电话线上的采访，那么她就是彭依琳女士，是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的主任也是创办人。那么依琳，请问你在线上吗？
是的，我在线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谢谢，谢谢王姐，辛苦了。
那么请你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因为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这几个字对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有点陌生。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是大概2013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就是一个团体，大家都是家里有这个精神健康的挑战的这些家属，那我们就跟NAMI 就是 National Mental Illness
请问拉米是什么意思？
拉米是一个全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就是专注于就是精神疾病的这个防治和预这个防治和教育的一个机构。
是全美的对精神疾病防治跟教育的一个机构，叫做拉米。
对对对，那他们那时候就没有就是相应的这些中文的一些项目。那之前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理事会的一个理事长也理事他叫娟红，那他开始呢他是在那做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就接着做一起做，然后就把这个中文的就是这些部分呢给他补充完整，所以拉米 national 也会叫我们是拉米川音，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是拉米是全美国的，然后现在是华裔的这一部分就是拉米National 跟拉米 Chinese 的分别。
对，因为我们是专注华裔精神健康联盟，所以我们自己就成立一个非牟利机构，就是叫做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ty， 这样子来，然后再跟拉米合作来一起来帮助华人来克服这个就是在精神健康上面一些遇到一些挑战。
是的，那么据我所知是你们有一个华裔精神健康宣导日的活动将在6月1号推出，那么请问这个，而且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是赞助媒体，那么请问
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非常非常感谢。其实我在这么想啦，我觉得其实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是放在5月，因为5月呢是全美的精神健康宣导月，整个月都是。那我们在那个地方那个时间就是说希望在这个整个月在宣传这个我们的华裔精神首届华裔精神健康宣导日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其实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啊传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非常感谢，非常感恩西雅图中文电台对我们这么有力的支持。就鼓励了，实际上是非常鼓励人心的一件事情。
是的，我看到你们的宣传的文宣说，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精神上的非常压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作为移民以及少数族裔的华人，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一旦遇到困难，比如失业、疾病、灾祸，往往要承受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大的精神压力。关注精神健康，造福华裔社区，2019年加州年度最佳非牟利机构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推出重要活动， 6月1日首届华裔精神健康宣传日隆重启动，看一场舞蹈表演和画展，人们会得到视觉上的享受，参加一场演唱会或音乐会是听觉上的另一种享受。但是如何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呢？莅临6月1日的精神健康宣传日，可以感受一场精神盛宴。联盟为来宾精心准备了由哈佛大学团队制作的纪录片《寻找陆克》（Looking for Luke）。该片讲述优秀的19岁哈佛大学学生陆克 （Luke Tang） 自杀之后，他的父母试图理解发生悲剧的原因，开始了对抑郁症的认真思考。观影后，观众与专家组的互动环节，让大家深入探讨华裔心理健康、精神健康问题和如何提高预防的意识。那么读到这里，我很想知道一下，丽琳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就是关于这个《寻找陆克》的纪录片呢？
嗯，我刚刚都已经沉浸在你的声音啊里面了，可能下次要聘请汪姐来为我们来配音来说，真的讲得非常非常平静而且平和。寻找陆克呢是哈佛大学团队制作的一个纪录片，当然这个纪录片呢就有些沉重，因为这个陆克呢，这个学生呢，他实际上非常的优秀，也是拿过总统奖的孩子，所以他也上了哈佛大学，在2年级哈那时候，那他呢实际上有这个抑郁症，那我们就觉得哈佛大学非常好的，就是说把这个孩子就是发生了这个悲剧以后，这父母呢也非常非常的勇敢和有爱心，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总是想说希望这个悲剧呢就不要再发生，也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父母呢也是配合哈佛大学一起来制作了这个 Luke 的这个寻找 Luke 的这个纪录片，包括再看回Luke 以前写的日记呀，他是怎么样挣扎的，在这个过程中，就希望给到一些家长啊或者一些身边朋友一些启迪了，然后就是汪姐你看看，就是实际上在我们现在很多数据已经显示，就是全美呢44个州的自杀率呢都有明显的上升，其中25个州的自杀率呢更是上升了超过了30%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把这个健康日的这个上午呢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防止这个自杀的这个过程来呢，也是希望大家来认知一下什么是抑郁症其实抑郁症在我们的身边呢其实是很常见的，因为呢每年有1000万的美国成年人呢他是患抑郁症的，这个至少，因为这个是有诊断有治疗的这么说，而且抑郁症呢它是在没有任何生理情况改变的情况下，就是说在2周上面他们持续了有以下比如说失眠呐，或者睡得特别多，这也是要注意了，那情绪低落呀疲倦呐，或者注意力不集中，过分的自责，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啊，烦躁啊，易怒，而且体重胃口呢明显改变对事物不再感兴趣了，而且身体也不舒服了，这些呢都其实都应该引起这个朋友就是身边的朋友这些重视的。其实我们看回那个纪录片呢，陆克呢实际上已经有这些征兆出现的了，就我刚刚讲的这个抑郁症的一些征兆他已经有在那里，但是
那能不能麻烦你再重复一下这些征兆呢？因为刚刚听众朋友听过一遍也许不是记得那么清楚，比方说睡眠不太好啊，失眠呐、胃口不好啊，心情不好啊，自责啊。
是的，对，就如果他持续了有2周以上，就是2个礼拜以上，他有同就是持续出现就是以下这些症状，有5个就基本上可能就要去找寻求是那个有寻求一定的帮助了比如说他失眠呢。
或者是嗜睡，就睡得太多，或者
睡得太多，你根本他就 叫他叫不起来，他就拼命的睡，然后呢，他这个情绪也低落呀，或者他很累呀，什么都觉得很累很累。你问他怎么都非常非常累，其实都不是很正常这样子。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比如说，他不容易集中了，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他就觉得哇，我想集中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比如说以前他可以看书哗哗的看完，但是现在好像看好像看一页，看一页他都不记得那上面讲什么，就老是从路又回过去又在看，他集中不了。然后过分的自责，就是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啊，完全自己是很失败，做人很失败，很自责，这些都是情绪，都是就是抑郁上的那个情绪了。那我们就是觉得，其实汪姐你想想，其实人就是器官组成的嘛，对吧？人的身体，那我心脏可能会有心脏病，那我胃也可能有胃病，那作为就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大脑，就是大脑也会生病啊。只不过它生病的那个方式呢，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就是
大脑可以有两种，有一种我们觉得是比方说中风啊也是大脑的病变，比方说长了脑瘤啊也是大脑的病变，但是还有很多是显示在精神层面的，也是因为大脑的病变，是吗？
对的，那种是，而且只不过是那种病变呢，它并不是器官上面的一种病，就是说它还没有显示出来，
还没有从器官上显示出来，但是是在大脑内部的一些病变。
对对，它是在大脑内部已经是病变了。就像以前那个我们就是前美国国立卫生局的那个卫生就是精神健康卫生局分局的那个局长，到时候他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改掉这个名字，就是不是就是 mental disorder， 就是不是精神病，精神上的疾病，我们应该把它改成是 brain disorder， 就
是
我们
大脑的
病症。因为他们也是有做过研究，就是有孩子，因为精神疾病我们众所周知都会有遗传嘛，那遗传那他们就是找了一群这样的孩子，就是说父母都会有这种精神分裂症啊这样的病，然后呢就是从小就开始把他们的大脑一层一层的，就是就隔一段时间就扫描一次，隔一段时间就扫描一次。那等到这孩子就是长大以后呢，就是有些孩子就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就是也是患上了精神疾病嘛。但是他们把他们的这些个案的这些大脑去分析研究以后呢，其实在他们发病之前，他们大脑就已经有在改变了，就是说对着他们个体的这个变化，就已经发现他们在一早就已经跨出了这个红线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病虽然是在行为上啊、情感啊、认知上面有一些变化，但是让大脑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这样了。但是很希望他们继续在研究、在努力，然后就是更帮助大家来解脱这个困苦吧。因为我自己作为本身也是患者，也是家人家里有这样照顾的，我真的觉得这个病实际上是蛮有希望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就是掌握它那个应付的方法啊。所以而且很多时候因为这个病呢毕竟不是那么容易说得出口的，特别在华人社区、华人的家庭里面，就觉得好像有这个病是一种羞耻感，所以呢这个病也是特别特别不容易去治疗的，是这样。
是有一些华人都非常的认同一个观念，就是家丑不外扬，所以如果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是一个家丑的话，当然就不会去说出来。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个观念，就是得了这个大脑的病变，其实跟你胃痛或者是拉肚子或者是血压高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种身体器官的病变嘛。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如果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呢，我想很多悲剧可能就会避免。其实 师说到来，为什么我投身于这个华裔精神健康联盟的这个建设里面，也是跟自己有一段很惨痛的一个过程历史有关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先生跟我是高中同学但是高中同学以后呢，就他实际上身上那时候在大学里面都有一些现象是显现出来他有抑郁了，他给他自己起的英文名就是 Blue， 就是抑郁，而且没有效用的。但是我真的对这个抑郁症一点认知都没有，我就觉得他好棒啊，又是学生领袖，又这样又那样，怎么会想都不敢往那方向想。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那我们也结婚了啊，也生孩子，那我就是觉得都很好啊，他又能在他的工作的地方又能做一个主管，又能做领袖，又能带什么，就你不会想到原来这个跟这些完全没有关系的，他可以是很优秀的，但是呢也可能会患上精神这个疾病。那我是一点都不知，他意思就是听他说我很辛苦，我很辛苦，很难受，我这里痛那里痛，我就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真的很不懂。那到了他真的发生不幸的那一年，是他41岁那年他走了在一个就旅馆酒店里面，然后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因为就是精神疾病有的这样的造成的。那到后来呢，等到女儿再发病，女儿也发病了，在她一年之后，然后女儿就是见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呢就说问我们的家族史啦，那爸爸是什么情况啊，爸爸怎么走的呀，爸爸以前什么表现呢，那他们都说就是女儿呢就是有遗传的，所以呢是来自爸爸。那时候我不觉得是，我不认同，我一点都不认同。那等到第三位医生也是这样说女儿的时候呢，我才觉得哇，要认真去想一想，到底那时候丈夫是怎么个过程，怎么十几年来。那我后来不停地去看那些病症，不去回想他在大学啊，在工作啊，这些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表现，其实真的是很厉害了。那所以我就好自责，很自责，就是说我怎么连一点都不会想到我的先生应该去寻找一下帮助。然后我的女儿那时候，后来女儿明白的时候也是这么说，她说妈妈，要是我早一点发病的话，爸爸就可以得救了，就是爸爸就可以就不会这样去世。
如果他能够求救的话，然后你们又有警觉性的话，可能，但是大家我想都是没有警觉性，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悲剧了。
对对对，所以我很欣赏以前我的老师也是菲雷老师，他因为他也是经历这些，所以他说一定我们要让我们受过的这些苦不要白苦，不要白浪费了这些教训。所以如果让更多的人避免了这种悲剧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是发起这个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这个初心吧，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来解决这件事。
是的，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 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裔精神健康联盟主任，对吧？依琳。
对，我是依琳。谢谢王姐，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我们这个精神健康的这个活动来宣传来推广。是一个很非常非常正式了，因为在美国我们还没有有试过一个单独的一个主意来这么做。我们更多的听到是API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Day， Asian Pacific Islander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Day， 但是没有一个单独的这个主意来这么庆祝自己这个精神健康的这个宣传日。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只要把这个羞耻感打破，来大声说，在不停的说的话，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这么难为情了。因为这个事情跟以前好像艾滋病啊或者是什么这些病都是让人家觉得羞耻的病，但其实知道说原来这种病它只要经过治疗，它是可以控制得当的，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康复的，我想其实大家就不会这么害怕这种疾病。是这样，
是的。那么从2013年你们创始至今，那么一定已经介绍过很多的这方面的相关知识给很多的家长，就是对孩子的精神或者是这个心理的健康有兴趣或者是有一点被挑战的父母，应该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是吧？你们帮助过多少的孩子跟家长呢？
真的是帮助的蛮多的，帮助的蛮多的。我们都已经超过，我们的互助组已经超过了，举办了那个超过了多少，300多次。然后我们的那个超过300人的讲座，我们去年就有了30场。所以我们今年是拿到了2019年的加州的非牟利年度最佳非牟利机构的这个奖，就是选成这个是加州的非牟利最佳非牟利机构。然后我们的这个对我们实际上不止于家长吧，也是对那些照顾者啊，包括兄弟姐妹啊，或者是父母啊，父母是患病的，然后子女来照顾他们，就是在这里我们形成了一个网，就是在Bay Area最强的，就是从三藩市到San Jose，就整个湾区我们都连成一片。我们也和别的地方也有就是互动，包括纽泽西呀和德州啊，还有那个 LA 啊，夏威夷啊，我们都有连，就是都有更多的华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呢是加入到这个网络里面，让他们不要感觉到孤单。因为很多时候呢，这种病呢就好像觉得自己是在孤军作战，好像也不明白，然后外面世界对他来说也是封闭的，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样去处理。有时候只要说我们走过来的，我们经历过是这样子的，那他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像我当年那样子，就是包括我照顾我女儿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但是现在学了很多的知识的话，这些知识其实是蛮有用的，这些工具来做来预防或者治疗这些疾病的。
是，如果能够帮助其他的家长或者是家属少走很多弯路，也可以就是拯救很多的病人。因为我觉得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些家长可能会责怪孩子或者是束手无策，那么孩子呢就像你刚刚说的，陆克他的日记也显示出他有很多的挣扎，这个挣扎就让我觉得 他并不是很愿意陷入这个抑郁的深渊或者是泥淖当中，他还想要自己脱出来，但是无法挣脱。在这种情况之下，更需要有外界的帮忙，不管是医疗的团队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家属亲友，能够伸出援手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能够避免很多的悲剧的发生。
对，汪姐说的太好了，的确是的，这个在身边的人来怎么样懂得怎么样来帮助患上抑郁症的这些朋友很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力量了。因为我们太多太多的朋友，就是说父母要么就是责备，要么就是说笑，然后身边的朋友啊，包括工作了的那些成人也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很多时候呢，让他们说的话是帮倒忙的。有些以为说硬拉他去运动啊，或者是什么，是好，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走不到那个抑郁的那个患者的那个内心呢，实际上他们是起了相反的作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如果真的有人跟你讲，他真的很抑郁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陪伴和聆听。
是，我觉得在陪伴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很外行的人，有的时候真的说话不一定是说的对，我们自以为能够帮忙，事实上可能帮的是倒忙，其实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对的对的，是的，就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呢，专业帮助呢可以帮助他们呢，就是说能够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评估了说这个事情不是太严重，或者有些什么应对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子呢就比较专业了。但是其实呢，专业即使是专业的话，它很密的话也就是可能一个星期啊或者一个月，那更多的是在身边的这些朋友怎么样陪伴。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陪伴的过程中有很多误区，很多父母呢，包括我自己那时候也是的，女儿第一次出院呢，我就以为已经出了院了，那肯定就是病好了啊，那我就完全就要求，完全是跟以前病之前的所有的要求来要求她，其实这个走了一个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法。那很多时候家长呢也是，就是包括家人呢也是觉得，哎，我的弟弟已经去看了医生了，吃了药了，那他怎么还这样呢？那肯定是药不对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精神科这个呢治疗呢是非常个性化个体化的，所以呢并不是说他吃药一定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能够起到什么效果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就是患者要照顾呢，我们希望家人呢是来上一些课程，这个课程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上，那我们就叫做家连家教育课程。这个
家连家，
对，家连家，家一个家连着一个家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他家连家课程呢是12周的12节课，然后上完这12节课以后呢，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疾病的形成啊，然后这个疾病的这个治疗啊各方面呢，包括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患病家属患病这个患者的这个他的心理历程啊和他的阶段需求啊，这些都非常实用。然后经过了这些教育以后呢，然后他们呢再形成一个互助的网络，就是有没有互助组，有家人的互助组，也有患者的互助组。可能在他们在一个月的某一定的时间啊，然后他们相聚一次，有一段很冷静的、很安静、不受打扰的，这样去反省一下这些病情啊，或者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些挑战呐、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家属的这些或者患者的这些康复之路呢，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有统计数据呢，就是说只要是在互助组这边待的时间越长的呢，他们康复的就越好，就因为他们可能互相学习的这些康复技巧呢，就特别的有效，可能是这样子。好，那我再讲一下，就是 真的很多父母是，他们真的是不一定啊，不一定会看到，就是说这个精神疾病的一些症状的。即使有时候看到呢，他们可能也羞于这个，因为这个污名化，而造成他们不愿意去。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一对夫妻，那时候孩子其实已经蛮严重的了，那他有幻觉，就是有人在外面玻璃骂他，那他去打那个玻璃窗，玻璃窗都敲碎了。但是我就说这个情况蛮严重了，是吧？那应该是去找专业的帮助了。但是父母呢，就是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一令我们是不可以让他有精神病的。那句话当时我
是什么意思？如果已经有了，怎么不可以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可以，就是说我不可以带他去看病的，我不可以让他有精神病的，
就是不能够把这个消息公开的意思。
他们心里面就是可能是对精神疾病的一种恐惧吧。他就说，就是觉得如果我带了他去看了，如果医生说他是有精神疾病的话，那就他就真的有了。
所以是讳疾忌医，不肯去看。
对，我想这个就是这句成语是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但是如果不去治疗，不去及时的帮助的话，其实孩子呢每天每夜他都遭受这个病魔的这个折磨，这个病症的折磨，因为他们是非常痛苦的，就是得了这个病。我们前两个月有一位妈妈，那她是有一位妈妈，她是孩子是有这个抑郁症的，已经有十几年了。那她就今年她才患上以后呢，她跟我讲，就是说我虽然这么了解我女儿，我虽然在旁边伴了我女儿十几年，但是等我真正患上抑郁症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抑郁症是多么多么的辛苦，多么多么的难受。我以前还批评他说，哇，你就是就是没有多大的一件事情，你就是反省他自己原来是做错了很多。所以当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有一位抑郁症的朋友的话呢，尽量就是要就是认同他，就是说他有那么辛苦，他真的就是那么辛苦，而不是他只是所说而已啊。那我们更要有耐心的陪伴，可能我们还要讲一些就是有些情况要是危急的话呢，就要怎么当机立断，就是要去采取行动了啊。我们也有一些家庭呢是一直拖，就是觉得不愿意让孩子去治疗。我们以前有一位就是孩子，我也有习惯，每一次来我这就是寻求帮助的家长呢，我都会写下他孩子当时是多少岁的。所以那时候他觉得孩子没有需要得到什么，没有需要怎么受到治疗。但是我们几个义工那时候在帮助，都是觉得这孩子应该是去寻求帮助的。那后来他也跟我们断绝了很多关系，就是说打电话也就是电话也换掉，
说是家长不愿意接受。
对，不愿意接受。等他再来找我们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情况已经恶化得很厉害了。然后我们就在商量怎么做怎么帮。到时候我一问，那他来的时候是13岁那个孩子，但是等到我们再要去着手去帮的时候，他说孩子已经成年了。你看就是5年的时间就错过了。我们有时候就很痛心啊，就觉得如果孩子早点治疗早点。我们也很多成功的案例，就是说经过适当的治疗啊，我们就可以走出这样子的困境。像我像我当时在星岛大楼那时候做普及的时候，也是说大家对精神疾病害怕的人举手，那当时包括记者啊主任都举起手，全场没有不举手，我也举起手。但是我说如果你们害不害怕一令呢，那他们就说有什么害怕。那我就说我是精神病患者呀，我也是患者，如果你们不害怕我的话，为什么要害怕精神病患者呢？所以我那时候希望媒体呢对这个 多一点正面的报道，多一点去明白这件事情。就是像汪姐刚刚讲的，就是脑部的病变其实跟身体啊其他的器官都是一样的啊，它只不过恰巧呢就会引起了这个认知啊、情感啊，还有这些行为上受到一些轻度或者重度的干扰，但是他们是可以得到治疗的。那治疗回来啊，你也可以从事正常的这种生活呀，还有工作，还学习。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治疗啊，放弃这个寻求帮助，这非常的重要。
是的，我想听众朋友听到现在也完全不觉得依林是值得害怕的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头脑非常的清晰，讲话表达也非常的顺畅。
谢谢。
所以，
听众
朋友听了以后也很，我相信很能够认同，就是说精神病患者并不是可怕的人。
对呀，对呀，是啊，因为真的患病的时候呢，的确是自己想起来也是觉得自己匪夷所思。就是那时候我病发的时候呢，我是很恐慌的，连门都不敢出，就是怕的非常非常的害怕，不敢出门。然后呢也会坐别人的车呢也会恐慌的不得了，就是会 panic attack， 就是那种恐慌症会发作。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病症了，但是这些都是可以经过治疗会得到康复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我们的大脑没有别人那么健全嘛，那我们就用一些手段去把它修复一下，那、就
是、或者是强化。
对呀、啊，那就可以啦。
是的，你刚刚也说全美大概有1000多万的成年的精神病患者，是吧？
是抑郁症，实际上是
抑郁症，就是抑郁症就有这么多。
对啊。
那么青少年的有统计数字吗？
青少年的是十位孩子里面有一位。
那是1/10的比例，那也是相当相当的高了。
相当的高啊！如果是说全美的统计数字，成人的话是5,770万呢，
5,770万，
对，很惊人的一个数字。所以我、对，
那这是全美的抑郁症，成人的抑郁症患者吗？
全美的这个是有精神挑战的，
有精神挑战的5000多万，抑郁症的1000万，
1000万，对，这个是2012年的数字。非常的，就是五位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位是曾经有过就是治疗，一年之内有过精神病治疗的。所以这个真的好普遍。然后心脏病其实还没那么普遍呢。
是吗？
对呀、啊、但是心脏病因为很就是治疗投入的那个资金啊那些比较多了，所以大家就对这个认知比较深。但是呢实际上精神疾病呢大家就投入的其实国家投入的还是蛮少的，从经费来说各方面的这些设施啊这些举措来说啊都是比较少。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大力的推举一些法案，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有挑战的这些人能够环境好一些。
好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 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彭依琳女士，她是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的主任，也是创办人。那么刚才前两段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精神健康，还有这个精神疾病是属于大脑的病变这个方面要非常的厘清，因为不是一个不可思议或者是可怕的一种病症。那么依琳，现在请你再接着谈一谈，这么多年下来，你自己因为是一个在这方面有挑战的人，也帮助了很多受到这个精神疾病挑战的朋友。那么在你的经验里头，是不是有任何的，除了遗传之外，有任何的其他的事情会导致这样的疾病呢？
谢谢汪姐，这个真的好大的一个题目。也谢谢，就是我还是要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么关注这个精神健康的这个题了，因为真的非常重要。对，我想，其实精神疾病的成因呢，现在目前呢，在科学界呢，就是现代医学这里面呢，是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论断的，就是说他们有可能说是来自于基因，也可能来自于社会环境，也可能来自于对，就是
基因或者社会环境，也就是先天后天的都有了，
都有，哎，对，都有。所以这个呢，是暂时没有办法去衡量它，但是呢，可以确认的就是说，精神疾病这个跟压力呢是蛮有关系的，就是精神压力。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照顾好我们的精神健康的时候呢，就避免不要太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我想汪姐也知道我在笑什么，因为我看到汪姐是不马不停蹄，从台湾到欧洲，然后一下西马上做访问，马上做这个，我觉得这样子就是
这个很可能患上精神疾病的一个候选人了。
不是候选人，就是说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给你松，你就不能像一个橡皮筋一直绷得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总有时间让它松弛一下。这不包括身体，还是包括这个人的这个精神上面，也要爱护自己一下。
非常谢谢依琳的关心。其实我也很了解，就是在各种情况都就是生活的情况很平稳的时候，很多病症不只是精神方面的，比方说心脏病了、高血压啊、胃病啊什么的，都是跟压力有很大的关系，甚至癌症。所以对于人的健康来说，不管是哪一方面，其实很大的生活压力都是不好的。
是是是，那生活的压力这个有些时候就很难避免，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比较痛心，有时候是觉得是家庭家长对孩子的压力，那个压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我们遇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已经是就是把头发拔都见到头皮了，就是
压力太大，焦虑的一直做的这个不能够停止的这个动作，是吧？
对，不能停止的动作。但我们在这里就帮助他们康复过程中呢，但是也发现家这个关系，父母的这个对他的压力蛮大的，因为妈妈在纠结说他已经钢琴练到9级了，就还差一点就考到10级了，就是这样子，就觉得很可惜。但是孩子呢又跟他说，我不想再考10级了，我想放弃了，我不学了。然后问到这个妈妈呢，原来这孩子不单只是学钢琴，他还学小提琴，他还学象棋，他还学溜冰，他有很多，就父母要把他压很多，但是孩子已经说不愿意去学。那妈妈就说，我们跟他是钢琴老师，你想过 排过好多遍了，那钢琴老师觉得好可惜呀、啊。
嗯、
都已经学到第九级了，再考一个十级就完全完了。那但是我们说，如果孩子要是得病了，什么都不行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有时候我如果是家里有，就是现在有在听的听众哈，如果是觉得孩子已经跟你很强烈的表达了，他要不能往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家长还是要给孩子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缓冲，不要硬逼。所以后来也好，这个家长后来也是看到我们就是讲到很多，也有一些例子，就是我们也互助组里面嘛，也有一些例子，他看到了以后，那他就说同意了。所以我觉得压力有些是可以自己家里避免的，我们就可以避免它。那有些生存的压力啊，你真的没办法，一定要去上班啊，一定要去那个，可能我们还会想别的办法，可以得到一些社会的帮助啊或者什么。但是这些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解决的压力，就可以把他那个压力源给他消除掉。可能这样对家里面的这患病的这些患者呢，也就会好一些啊。
是的，所以这样子。对家人来说，这个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没有一点概念，对精神疾病没有一点了解的时候，就是不会有那种警觉性，因此对他们自己给子女施加的压力可能都不自觉。
对，没错，是的，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要亲子教育一定要赶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帕拉拉托我们这边的一个学区，帕拉拉托2015年已经成了全美的这个自杀的一个重灾区了，就是重点防范的一个学区。我们现在这边San Ramon啊，这些学区湾区的这些啊，就是西谷这些高科技的这些地方，我们的这个。只要有华人家长现在在这边的时候，这些学区也开始飙升了这个自杀率。去年我们 San Ramon 就已经有4位的华裔孩子自杀了，所以这个的确是要引起，就是我们的家长，就是说在照顾孩子的身体健康啊、学业成绩的时候，一定也要关注他们的精神健康啊。而且在我想问一个问题，跟汪姐，你看就是说。知道就是亚裔美国人在我们整个美国是占多少比例吗？人数？
这个精确的比例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也深深的觉得
4点多，还没到5吧，4%，
不到5%。
对，应该没到5%。但是现在他有那个统计数据，就是说，亚裔美国人占总的精神疾病的人数呢。是13.9%，
啊，那比例相当的高，
比例相当的高，因为我们也很多是移民嘛，移民就是来到一个陌生的一个异乡，又要打拼，又要生活，就是又要生存在这边，所以呢，其实压力是蛮大的。
是，那这样子说起来，我刚刚要想到的是。我们华人里面有很多的虎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使我们的虎妈多做一点了解，而不至于有这种太给孩子压力的情况。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叫这些不是虎妈，我们叫这些是苦妈。
苦命的吗？还是让孩子苦的吗？
让孩子苦，他自己也苦命的吗？因为他自己也蛮大的压力的，所以我相信，要找出原因吧。如果孩子在这条路上一层一词的，就是说不是看一层一词嘛，你就是说在这个点你把他就是不停的压，但是你是想为他一生的幸福呢，还是要怎么样做呢？这个真的我们的这个。这一代华人呢，包括无论是就是两岸三地，不管是出生哪一个背景，只要是亚裔的，你像韩国的孩子，他们也是蛮逼的。所以我想就是说，在这个家长这个教育里面，看看我们再出一点什么力来帮助大家。
是，我刚刚看到一个亚裔美国人的比例是6.8%，2016年。
哦，已经6.8%。
亚裔，但是，华裔，华裔有，只有1.2%，
不止吧？
他说华裔美国人是1.2%，亚裔还高于其他的亚裔。
他是最多的了，
对，
他是最多，但是应该3%，就是说30%吧，亚裔里面应该30%。那我可能要再查查哦。但是不管怎么样说，但是亚裔美国人他占的那个比例是13.9%，也蛮高。而且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这个是数据统计出来的。亚裔美国人他一诊断，就是说需要到了寻求帮助的时候呢，他们的病症往往都是非常严重的。
我觉得这是根据你刚刚前面所说的一个推论，也会是这个样子，因为大部分的家长都不会认为孩子有精神疾病，一直到很严重的时候，也许才会有人说你们去找一下这个医生看一看啊，寻求专业的协助啊等等的，就是在初期不会警觉到有这个问题。
对对，是的。
所以
主要是不懂，
对，
不懂。就像我不懂，就是先生走了也不懂。然后，女儿发病的时候，女儿其实有之前也有征兆，我不懂，我也以为是青春期的叛逆，所以呢也是错过了一个时机。所以就是种种的不懂呢，也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缺乏的，就没有普及到印度去。
那么我是不是还可以请教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发病的年龄以什么样子的年龄比较多？是青春期呢，还是更小的儿童呢，还是这个比例有没有一个？
有个比例，我们这里有一个比例，就是50%的。这是在美国的一个数据了，50%的发病率呢是在14岁以前。
14岁以前，
是的，就是很早的，早期就在，然后75%呢是在25岁以前。
那就是成年人跟青少年都算在内。
对，这个是就是人生基本上是最美好，最灿烂的那一段时光，
对，变成很黑暗了，
好可怕，我觉得
非常可惜。一个这个青春年华的人，却是在生命中有这么黑暗的一个阶段，应该这样说。如果说他没有寻求帮助的话，就会黑暗下去。
对，很可惜的。对，我们去年也有一个，就是在圣诞节，不是，对不起，是在感恩节那天，在浴室里面，所以我就是自杀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还好年轻哦。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是不是这些病症发生之前，他们没有迹象吗？他们是有迹象的，但是真的我们就是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身边的这些家人呢，并没有这些认知，就像我以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大力普及这个就是这个美国华裔精神健康首届的宣导日，我们来大力来做这件事情啊。我们也有一个就是全美的一个就是帮助的一个，就是也不是热线了，反正就是一个住的这个电话，是800-881-8502。
请你再重复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好吗？
好的，是800-881-8502。我们也接到不少西雅图的朋友打过来的这个电话，可能他们在我们的网站上搜到。对，
所以是800-881-8502。这个电话号码很重要，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请拨800-881-8502寻求帮助。
是的，
我知道
这是中文的。
是，尤其很多华人在不知道去哪里求助的时候是很无助的。
对对，有时候 后就是一点，就是告诉他们一些很小的一些事情怎么样去处理，完全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一个结局了。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就是能够继续下去走下去的一个动力了。因为哇，原来就是可以一个家庭就可以因此而得到了重生改变，就是这个真的是很觉得很惋惜的事情，怎么这么多人不知道呢？怎么这么多人就像我自己当初那样子呢？所以这个如果多点人一起来做，我相信这个世界会不一样的。我们华人就是这个社区啊，
是的。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汪姐来帮忙来推广这个活动，真的非常。
其实我是非常的感动，因为以琳她自己作为一个被挑战者，然后去战胜了他的挑战，或者是说继续的不断的跟他的挑战在战斗中，然而还是为其他有这种挑战的人付出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他虽然说我是一直不断的在做很多的事情，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也觉得他还要小心一点，不要过劳了。
好的，我会小心的。然后如果现在在收音机旁边有听到我们就是演讲的，就是有对话的这些朋友，那如果你是还在这痛苦中挣扎呀，或者在找不到出路啊，其实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来寻求帮助。
800-881-8502。
对对，是的啊，很多像我们以前经历过绝望啊，或者苦难的这些朋友们呢，实际上他们已经就是走出来了，就重见升天，所以呢，一定要保持希望哈，因为如果选择了去自杀呀，或者这些行为呢，你可能就没有一个可以挽回的机会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当时我呢选择自杀呢，我是希望去摆脱我的痛苦，但是摆脱痛苦呢，有很多种方式，好，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些。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呢，给我们看他们当时候那时候走不过去的那个坎，但是等他们过了以后呢，就是海阔天空，那整个人呢都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如果真的很难受的时候，打起电话寻求帮助啊，你会重见阳光的，就是这样。
是的 ，You are not alone， 请不要孤军作战，是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的口号。
对的，谢谢。
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的宗旨是提供及推广对心理及精神疾病的认知、防治、资讯和互动。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请打这个电话：800-881-8502。今天非常感谢依琳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不知道依琳有没有什么更重要或者是最重要的几句话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关爱自己，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这样子的话身心健康才是完全的健康。
是要身心都健康，要关注自己，关爱自己，也关爱自己的家人。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依琳，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
谢谢。
好的，大家晚安。